耶稣基督的启示
第十八
父辈之罪。
1856年， James 和 Ellen White 将先前处于费城阶段的米勒派复灵运动认定为老底家，随后 James White 便通过 Review and Herald 向该运动推广老底家的信息。同年在同一期刊上，关于利未记第26章七次的更多亮光也由 Hiram Edson 撰写成一组八篇的文章予以发表。White 夫妇对他推崇备至，甚至以他的名字为他们的长子命名。该系列以将来会完成的承诺收尾，但此后再未出现。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从费城转向老底家的过渡点，这一运动在利未记第26章的七次上绊倒了，而那七次正代表着上帝的天使曾引导 William Miller 认识并宣告的第一条时间预言。
七个时期是米勒派圣殿根基的首要房角石，
凡关于神圣根基的每一个预言性比喻都是对基督的比喻，因为除基督以外不能再立别的根基，
因为那已经立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1。
基督不只是根基，他也是那块被匠人弃绝，后来他们又在其上绊跌的根基石。他就是那块最终成为房角头石的石头，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七次是那房角石的象征。
基督与许多人坚立盟约，为期一周。针对以色列北国的七次预言的结构，海勒姆·艾德森在那八篇未完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再现了那预言性的一周的同样结构。
基督正是在那一周里为应验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7节而坚立盟约。基督聚集以色列的那一周与基督分散以色列的那一周在结构上完全相同。古代以色列的分散是2520年，属灵以色列的聚集是2520天。他为要坚立盟约而聚集以色列，他也因着他约的终端而分散以色列。把七次认作米勒派圣殿的根基石与把基督认作根基石完全一致，弃绝那块石头就是弃绝基督。
当基督在1856年在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站在老底家的门前叩门时，他旨在使人对那块匠人正要弃之不用的绊脚石的认识得以增加。七年之后，或者可以说象征性的2520天之后，老底家的复灵运动把门关上了。可惜复灵运动拒绝看见这知识的增长。你绊倒的石头是你没有看见的石头，但它仍然在那里。
我的名因缺乏知识而灭亡，因为你弃绝知识，我也必弃绝你，使你不得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何西阿书4:6。
七次的咒诅针对南国犹大，始于公元前677年，并于1844年10月22日结束。同时，但以理书第八章第14节的2300年也告终。
七次正是那项被认定为复灵运动根基与中心柱石的预言的一部分。复灵主义的根基与中心柱石是与其他数项预言在同一时间应验的。七次、2300日、马拉基书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13节以及马太福音第25章十童女的比喻都在1844年10月22日应验。1844年10月22日这一日期是复灵运动的奠基日期，并且与该日期相关只被确认了一条命令。
我所看见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向天举起手来，指着那永永远远活着创造了天和其中的万物、地和其中的万物、海和其中的万物的那一位启示，说不再有十日了。启示录15:6。
怀特姐妹认定启示录第十章那位站在海和陆地上的天使就是耶稣基督。
只是约翰的那位大能天使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他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旱地上，这显示他在与撒旦的大征战幕后场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姿态表明他对全地拥有至高的全能与权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七卷第971页。
基督站立在海和地之上，以表明他至高的权柄。随后他举起手命令说，将不再有时间。
基督正与米勒派立约，并像他与亚伯拉罕立约时一样给了他们一道命令。他曾命令亚伯拉罕给男童行割礼，
当他在摩西时代与一群被拣选的子民立约时，他颁布了许多命令，其中包括只有祭司可以触摸约柜的指示。1844年10月22日，他举手起誓，预言的时间不再被纳入圣经的预言之中。耶稣在天使的云彩中升天时，曾论及时候和时期的问题，从而预表作为惊奇的两位见证人的升天。他当时所吩咐的正是关于时候和时期的事。
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他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的国吗？他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或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6-8。
耶稣并没有说不存在时候和时节，因为他曾借着所罗门说话，确认了时候和时节的存在。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书3:1。
在圣经的记录中，有一些时候和日期做了对帕尔摩尼奇妙的数算者的见证。然而自1844年10月22日起，神的子民已被吩咐从此再不可发表任何以时间为基础的预言信息。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的嘱咐预表了在启示录第11章中他洁净的子民被高举为旌旗之前的那段历史，并且与他在1844年10月22日所下的命令相一致。在复临运动的奠基之日，基督吩咐今后不再有任何以时间为基础的预言信息，而在他的升天，那预表了启示录第11章中两位见证人的升天时，他又重申了这一命令。
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谨慎提防那些为主成就他关于再来的话，或为他所做任何具有特殊意义的应许、设定日期的人。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或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假教师看起来也许对上帝的工作极为热心，甚至不惜耗费财力，将他们的理论带到世人和教会面前。但因他们把错误与真理混杂，他们的信息就是欺骗的，必使人的灵魂走上错误的道路。我们当直面并反对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是坏人，乃是因为他们是谎言的教师，正企图把谎言冠以真理之名。给传道人的证言第55页。
怀艾伦姐妹明确指出，我们绝不会再有以时间来界定任何具有特殊意义之事的信息。这不仅仅是指他的再临。时间预言、米勒派运动的主题已于1844年10月22日结束。与那个奠基性日期相关的唯一命令是，在传扬上帝的信息时，再也不可使用时间。
在第一位天使运动的起始阶段，正处于从菲拉铁菲向老底加过渡的关头，米勒派运动的基础真理得到了更多的亮光。7年之后，或者象征性的2520日之后，或者说一个旷野之后，于1863年七次的奠基时被建造者搁置不用。
在第三位天使的末后运动中，恰在从老底加过渡到菲拉铁菲的那一刻，将赐下一道包含对列祖之罪的认罪的考验。列祖的根基考验是7次，那是他们的基石。末后运动是否会像列祖无视自己基石那样，无视那唯一与奠基日期相关的命令？
是的，他们的确就做了那件事。他们重复了他们父辈的罪孽。他们的父辈并未在奠基之日犯罪，因为除其他原因外，在那奠基之日，他们仍然是菲拉铁菲人。他们的父辈是在转变成老底加，并拒绝了7次及其渐增的亮光之时，才在那奠基性的考验上失败的。
他们在1863年的基础性失败之前有7年之久，基督一直在他们那老底加式的心门外叩门。7年象征7次和旷野。在1856年至1863年的旷野之后，他们未能通过其基础性的考验。
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的第一次失望中，神的子民因拒绝那条与根基日期直接相关的唯一诫命而犯罪。他们明知不该，却选择把时间的预测纳入先知性的信息之中。这样做，他们重复了摩西的罪，忽略给他的儿子行割礼，以及乌撒的罪，明知被禁止却伸手触摸约柜。第三位天使的运动做了他们自己知道不对的事。若有人想粉饰这个事实，那就索性把剩下的一整罐油漆也用上，
把这个真理也一并遮盖掉。摩西和乌撒都犯罪，并显明了对神旨意的悖逆。他们作为预表，指向所有改革路线中最后那一条改革路线的第一次失望，那条所有改革路线都指向的改革路线。改革路线中关于第一次失望的那些例证都带有阿尔法与俄梅加的署名，其中的记载是为着神子民的益处，即便神的子民拒绝蒙受其中的益处。
第一位天使的运动被赐予一个七年的时期，这乃是七次旷野的象征，为要与七次的亮光一同接受老底家的信息。七次的咒诅就是被主从口中吐出去的咒诅。1863年，他们重演了重建耶利哥的举动，这是一项带有咒诅的工作。从1856年到1863年的七年，是古代以色列先祖悖逆之罪的一个缩影，正是这罪使他们招致了七次的咒诅。现代以色列在1863年重犯了他们祖先的罪。
第三天使的运动像摩西和乌撒一样，确实未能通过第一次失望的考验。随后他们在街上被杀，进入一个为期三天半的旷野时期。如今他们正借着安慰者的声音被塑造成身体，安慰者的声音正通过旷野中的声音发出。而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考验不是设定时间的考验，而是七次的考验。他们已经在设定时间的考验上失败了。
他们并非在接受关于他们是否相信七次是一项确实真理的考验，因为他们此前已经做过见证，表明他们接受七次为一项确实的预言。
他们已承认相信那关于分散的2520年的预言，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关于七次如今有新的试验之光。他们正站在他们的先辈在1856年所站的位置上。新的亮光是启示录第11章的三天半并不只是指认法国大革命，而是如今成为现实真理的现实。
七雷的隐秘历史被揭开，以及第七印的开启，是否其实是两个见证，表明耶稣基督的启示如今正在被解封？如果是这样，整卷启示录是否其实都在讲末后的日子？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三天半是否代表童女比喻中单眼的时间？如果是这样，那么七次的补救之道是否其实代表一项命令，必须由参与了2020年7月18日纳什维尔预言的人来履行？
哇，给你一个考验，那些醒悟过来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等候时期的人，是否真的必须在三天半结束时为自己的罪以及其父亲的罪悔改？无视那条不许在预言中使用时间的命令，真的算是罪吗？
对于那些认为纳什维尔那次失败的预测在某种程度上是上帝所定旨意，并且此后还试图维持那一主张的人，我要补充一点，除了在上帝的预言中设定时间的罪之外，还有别的值得注意之处。纳什维尔那次错误的预测并不仅仅是对基督在1844年所发出的命令的悖逆的表现，它还是一种行为，向复灵信仰之外的人表明，在预言之灵所载的那些预言是不可靠的。这是对预言之灵著作的羞辱。它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证据，怀埃伦的著作与约瑟斯密或诺查丹马斯的著作同等重要。怀埃伦宝贵的话语被我们悖逆的污秽言语所玷污。这不只是对基督，他是神的道的悖逆，同时也是对预言之灵的悖逆。约翰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受逼迫，并不是因为他把人的意见置于圣经和预言之灵之上，而是因为他顺从了那两位见证人。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并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中与你们同有分的，因着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启示录1:9。
在我们第一次的失望时，我们重犯了先祖摩西所犯的罪。我们需要为此认罪，我们需要为此认罪，因为我们现在处在1856年。关于七次，如今有了新的亮光，正如当时一样，我们现在正处在从老底家向菲拉铁菲过渡的阶段，正如1856年起初的运动处在从菲拉铁菲向老底家过渡的阶段一样。1856年，我们的先辈停止了关于七次的知识增进的出版。我们或许无法阻止那道亮光的发表，但我们当然可以向这道亮光关闭心门。
我们可以像最初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建造者那样，假装那块石头并不在那里，并继续在其上绊倒。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多世纪可以把头埋在沙里，因为审判已经开始了。
若我们让阿尔法与欧米伽按以一件事的开头来说明其结局的原则来教导我们，我们就不难看出，阿尔法与欧米伽正在表明，纳什维尔的预言被我们的列祖所预表。我们承认这一真理时，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自那次预言以来，一切试图用某种人的逻辑来为那次落空的预言辩护的努力，不过是遮羞的无花果叶。然后我们会看见，当我们在仇敌之地时，上帝并未与我们同行，他在那里，但仅仅是在心门外叩门，寻求进入的意义上。若把人的逻辑这片无花果叶拿掉，我们也会看出，为了为纳什维尔的预言辩护而采取的否认，或者说那套有缺陷的人类逻辑，正是我们一直与基督背道而行的证据。
1856年，复临运动由菲拉铁菲转变为老底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主借着女先知和她丈夫的话证实了此事。基督站在那些老底家人心门前，愿意进来与他们一同坐席。他所带来要与他们同享的食物是七次的基石，他们却拒绝了。在2023年，末后的运动如今正从老底家转向菲拉铁菲，因为第八个教会是出自那七个教会。那阿尔法和俄梅加的主已经借着他真理的话语予以印证。基督如今站在那些新近死去如枯骨一般之人的门前，愿意进去与他们一同坐席。他愿与他们分享的那一餐，正是他在1856年曾试图与他们的父辈分享的那一餐。那并非像1856年对他们的父辈那样，只是七次教义的具体细节。不，这是一剂七次的苦药方，而这剂药所要求的是一种人往往难以接受的谦卑。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推罗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心高傲，你曾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却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以西结书28:1-3。
也许我们这些参与纳什维尔预测的人比丹尼尔更明智。
在他作王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卷上明白了年数，主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关于耶路撒冷的荒凉要满70年，他必使之成就。于是我便面向主上帝，以祷告与恳求，配以禁食、披麻、蒙灰来寻求他。我向主我的上帝祈祷，承认自己的罪，说，主啊，至大可畏的上帝，你向爱你并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事邪僻，背叛你，偏离了你的训诫和典章。我们也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的话，他们奉你的名对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以及全国百姓所说的话。主啊，公义在于你，至于我们却满面羞惭，正如今日一样。无论是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还是一切以色列人，无论近处远方，散居在你所赶他们去的各邦各国，因为他们对你犯了过犯。主啊，羞惭在于我们，在我们的君王、首领和列祖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你。然而怜悯和赦免在于主我们的上帝，尽管我们违逆了他，我们没有听从主我们上帝的声音，不照他借仆人众先知摆在我们面前的律法而行。的确，全以色列都违犯了你的律法，偏离你，不肯听从你的声音。因此，咒诅和写在上帝仆人摩西律法中的誓言都倾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他使自己所说的话应验在我们和审判我们的人身上，给我们招来了大灾祸。因为在天底下从未有过像临到耶路撒冷的那样的事。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这一切灾祸都临到我们。然而我们并没有在主我们的神面前祈求，使我们回转离开我们的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因此主留意这灾祸，将它带到我们身上。因为主我们的神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因我们没有听从他的话。现在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百姓出了埃及地，并为自己得了名声，直到今日仍是如此。我们犯了罪，行了恶。主啊，
求你照你一切的意，使你的怒气和烈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你的圣山。因为我们的罪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耶路撒冷和你的百姓都成了我们四围之人的羞辱。所以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和恳求，为主的缘故，使你脸上的光照耀你那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我们的荒凉和那称为你名下的城。因为我们在你面前陈明恳求，并不是因着我们的义，乃是因着你的大怜悯。主啊，求你垂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应允而行，不要迟延。我的神啊，为你自己的缘故，因你的城和你的百姓都称为你的名下。我正说话祈祷，承认我的罪和我民以色列的罪，又为我神的圣山在主我的神面前陈明恳求的时候，我正祷告说话的时候，就是我在起初的异象中所见的那人加百列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触摸我。他使我明白，与我谈论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聪明和悟性。但以理书9:2-22。